1863年的6月13日，十八开率领各大将领着儿子赶奔洗马沽清营去请罪。呵，骆秉章乐坏了。骆秉章啊，心里头就琢磨着，这事是真的吗？我要把石逆给逮住，我就入阁拜相了。哈哈呀，当然还不能失态，搬了把虎皮交椅，在辕门外头举行了请降仪式。这举行了仪式，等他来到石达开近前，他一看，这条大汉身高2米挂0，真是头大如斗，口大如拳，利剑没大豹子眼，再一饿，肉往下一松，显得眼睛就更大了。石达开，你看就这样，他腿肚子还得转筋呢。
你是石达开？
正是在下。
欢迎欢迎。了不起了不起呀、啊、
久闻大名，今幸得见，足未平生啊。
这孩子是谁？
此乃我子石定中。
哦，多大了？
现年5岁。
怎么不见尊夫人呢？
昨夜晚间他们已经投了大渡河，
死了。哎，这哪行？你担保一家人，现在没有你的家眷，这叫我如何交代？
石达开把眼睛瞪，怎么落了你手不也是死吗？他们先死了有什么不妥？
这
曾锦先过来了，你怎么的？你认为我们一王说瞎话吗？你认为骗你不成？我们一王从来不说谎话，我们亲眼目睹。
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好吧好吧好吧，既然如此，一王委屈你了啊，怎么处置你我说了不算，得请旨定夺。那么眼前呢，先委屈委屈，先往里请吧。
石达开领着孩子，几员大将在后头跟着，刚一进营门，骆秉章把脑瓜一拨，那个动手，哇，埋伏在两旁的刀斧手往上一闯，不中分说，把几个人拿绳子全勒上，单三扣双三扣，哪扣不紧用脚蹬。还落到人家手上好得了，
押进
去，押进去，包括那5岁的孩子。押下去之后，第二天旨意就到了。旨意怎么说的？先把石逆及其家眷借往成都，听候处置。这是一，他所部6000多人，一个也不要剩，全杀，绝不能听他的。骆秉章接旨一听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那怪不得我了，就得按照朝廷的意思。当天晚上，就13号的晚上，骆秉章这个刽子手率着5万大兵，各拿利刃，闯进安顺城，把手无寸铁、毫无战斗能力的这些士兵全都斩尽杀绝。你说石达开想的多天真，想用自己一家人换这些人的命，能换得了吗？那玩意儿，为了消灭罪证啊，那怕舆论，那舆论那玩意儿受不了，所以连夜之间把这死尸全抛进大渡河， 这大屠杀这还了得，这战场这例外，人家都投降了，你这么干能行吗？他一律谴责，然后把安顺场收拾干净了，这就是个大屠宰场。然后他起身押解着石达开等人赶奔成都，到成都投入死囚牢。日子不多，这不十三号吗？1863年6月25，旨意下来了，旨意说得很清，石立达开等人不必借往北京，就地凌迟处死。凌迟，骆秉章一听，好吧，遵旨照办吧，就在成都摆下沙场。据说在临行这一天，老百姓万人空巷啊，都看热闹，把他们推上刑场，一刀一刀的剐了。大将曾锦谦一看，5岁的孩子也要受这种酷刑啊，曾锦谦是破口大骂：“青椒啊，青椒，你们不是人，你们没有人性，我等死没有关系。5岁的孩子身犯何罪？你身遭酷刑，你们不是人！祖宗奶奶的嘛！”骆秉章一看，嘴封上，把嘴给封上，梆一拳，挂钩打掉，下巴一耷拉下来，还喊不出来。就这样，石达开及其亲密的战友都惨遭了毒手，得这么个结果。5岁的孩子也搭上了。说到这儿呢，咱必须说清楚。最近呢，有很多的书嘛，近代史书都说石达开搞分裂主义，那大帽子戴了一大罗呀，石达开不应当分裂天国这那的。这分怎么说？如果石达开闹个人主义，那属于分裂，情况特殊，被洪秀全给逼的。石达开的出走完全是合情入理的事，错就错在后几年，洪秀全认错了，那你就回来就得了呗。不，一意孤行，你这个能力你再大，本事再大，你成了孤雁单飞，那你领着这些人那不找倒霉吗？石达开错就错在这儿，说的是分裂主义分子，那么后期这个帽子不算大，前期情有可原。总而言之吧，那么大的英雄得了这么个结果，消息很快就传到天津。洪天王一听是放声大哭，洪秀全呐，哭坏了，听说我那大炮如果能回来有多好，现在你死了都手不管，我这天津也是岌岌可危，也不久长了。什么原因？咱们光说石达开这头，始终没说洪秀全这头。洪秀全这日子难过呀，石达开一走领走那么多军队，后来洪秀全深感到自己错了，错了，后悔的肠子都青，把安福二王洪仁发洪仁达臭骂了一顿，坏事就坏在你们俩身上，你们要不挤兑石达开，不给我出主意，不说坏话，我能这么干事？真把俩哥给免职了，决心整顿朝纲。怎么整顿呢？一开始让他的宠臣蒙德恩主持朝政，这蒙德恩呢溜须行，让他掌管朝政军政大权，这一给他傻了。蒙德恩呢心里不糊涂，心说这我可干不了，这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，别人在位你瞅这演技，等自己在位了玩不转。后来怎么办呢？他跟天王提出来，哎呀，臣不行啊，我没那个能力，我实在挑不起这个担子来。洪秀全说：“这么办吧，朝中无人呢，你呀先担任这个担子， 我呢再给你配几个副手，提拔了几个人，一个是李春和，一个是李秀成，一个是陈玉成，四个人组成个班子，师长朝纲。结果这四个人还不和，这个李秀成也闹个人主义，瞧不起李春和，也瞧不起蒙德恩，他觉得这个陈玉成比自己年纪轻得多，还管着自己，有点不忿，这班子也不太合。你说这天国好得了吗？正在这晃晃悠悠的时候，还喜信儿传来，洪秀全的族弟洪仁干从香港来了，他的亲族弟啊，一个老祖宗。洪仁干咱们前文书简单介绍过，此人才高八斗啊，学识特高，早想加入拜上帝会，因为原因种种，一直拖到现在才来到天津，跟洪秀全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，鼻足耳眠，长谈三昼夜。洪秀全发现洪仁干有惊天伟地之才，了不起的人物，因此第二天当众宣布由洪仁干主掌朝政，那四个人属于副手陪着。你说外来人，看来洪秀全慧眼识真人，这回用人用对了。洪仁干英语还相当带劲，因此处理朝政条条是道，一手抓军事，一手抓政事，那可以说是兢兢业业，因此天朝中兴，又恢复起来了。恢复起来呢，不久钱江也来了。在咱这套书开头的时候说过，钱江叫钱东平啊，那是个大谋士，听着喜信也从浙江赶到天津。洪秀全吸取经验教训，决心要重建天国，因此是奋发图强啊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什么事儿没人不行，首先提拔重用人才，叫洪仁干做了干王，钱江做了军师，两个人携起手来掌管朝政，一个抓政治，一个抓军事。另外呢，还破格提拔了一些军事人才。就这样，太平天国呀，这个形势在逐渐好转。但是吃力的很，你看破坏容易，复兴这玩意儿难呢。这些人总感觉到力不从心，所以洪天王才派国舅赖汉英再请石达开，非把义王请回来，让石达开掌握朝纲，结果遭到石达开的拒绝。赖汉英没办法回来了。那么打这之后，天王洪秀全再不想石达开了。不单是他，满朝文武，天津的臣民，把石达开的仨字就逐渐的忘掉，没指望。所以呢，洪秀全又重用了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。你看这俩年轻人真不简单，后起之秀。就拿英王陈玉成来说，文武兼备，别看20岁挂零的小伙子，要哪样有哪样，不次于石达开。天王决定让陈玉成统领重兵，阻挡西面和南边，让李秀成率领重兵主打东边和北边，两个人分了工了，确保天津的安全。要不说这个事儿，说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你不服这事儿还真不行。 正在天国形势逐渐好转的时候，英王陈玉成在安徽被叛徒出卖，要败家呀，家败出猴头，谁也阻挡不住。有个小子姓苗，叫苗佩林，受了清军的收买，现在清政府就利用这个离间收买的手段，许给你大官，多给你钱，这个人意志一薄弱，禁不住拉拢和引诱，苗佩林暗中投靠了清朝。陈玉成不知道，结果中了人家的埋伏，上了人家的当，被生擒活打。26岁的英王陈玉成是惨遭毒手，被凌迟处死。咱这么说，是天国的人落到清朝人手里的，大部分都是凌迟，砍脑袋的都不多见。陈玉成壮烈牺牲，这一死等于洪秀全断了一个胳膊，就剩了个忠王李秀成。这个李秀成啊，老跟这个洪秀全的看法不太一致，君臣之间还存在着摩擦。咱们单说李秀成，按照他的观点，开始东征，开始北讨，首先应当占上海。他说这个上海这个是宝地，那商业多兴旺，那个地方多富庶，这要占了上海，水陆大权全都掌握了，天津就活了。但是洪秀全有不同的看法，忠王李秀成没听洪秀全的，就这样统领大兵15万铺天盖地是围攻上海。这一点咱必须强调一下，这是天国呀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啊。那上海碰过他，首先列强在上海都有租界地，他们那块都有产业。你看你在别的地方打行，你打上海碰了洋人的利益，洋人就要插手。李秀成就没想到这手，单说这一天15万大兵分三面包围了上海，上海守法的主要官员，此人姓杨，叫杨芳啊，杨芳是上海道的道员。哎呀，得到报告之后吓得是魂不附体呀！15万太平军，他登上城楼往下一看，我的妈呀，铺天盖地，头裹红巾，身披红袍，什么都是红，那简直跟着火了一样，是一片红啊，一眼望不到边。杨芳一瞅完了，上海保不住了，查点手下的军兵不超过3万人，那怎么能守得住呢？杨芳就开了个紧急会，问谋士们应该怎么办。谋士有鬼点子，大人，光靠咱们的力量守上海谈何容易，那长矛子太凶，而且这次领兵带队的头领是伪忠王李秀成，这下才邪乎呢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靠咱们官兵不济于事，为今之计请洋人吧。好，杨芳一听啊，这些对，哎，这主意太好了，但是能不能请得动再两说着。一方面命人守把城市，加强戒备，把大炮都架到城楼上，日夜巡逻；另一方面准备了8台大轿，他就拜会美国、法国、英国驻上海的总领事和司令官。咱这么说，见着美国总领事和英国总领事，两个人表示，这个太平军跟你们打是你们中国内部的事情， 我们严守中立，绝不介入。你们谁胜谁败跟我们绝没关系，我们已接到政府的训令，绝不参与此事。您这说的多好听。就这么，这个杨芳啊就碰了南墙了。哎，这怎么办？
当夜晚间协众礼拜会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兼海军司令官，叫孟豆班。
这个孟豆班呢是翻译过来的名，要叫原来的法国名叫什么就不清楚了，一般人都管他叫孟大人。
就这样，杨芳坐着轿子来，在会客厅里俩人一见面，这个孟道班呢是有名的中国通，在中国待了多少年，
个头也大，精通汉语，跟这个杨芳两个人处的还不错，私人感情比较融洽，经常接触，一看杨芳来了就知道有事儿。
孟道班挺礼貌的，让他落座，沏好了咖啡，泡了浓茶，端来点心。他笑着就问：“杨大人，深夜来到我这儿有事情？”“
哎呀，总领事阁下，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说，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现在上海危险，我们中国正闹这个长毛，长毛您懂吗？就是太平军。哎呀，那些穷人全都加入了，现在他们的大兵超过几十万，公然要围攻我的上海。我说司令官阁下，这个我不说你也明白，现在我们政府软弱无能，打不过长毛子，因此我觉得用不了几天这个上海就完了。这至于我们失败了无所谓，我们净打败仗了，什么丢失城市啊，伤兵损将都习以为常了。但是我这么考虑的，我们失败了没关系，一旦上海落入长毛子之手，我受损害的是你们洋人，尤其是法国在华利益，你们的财产你们投资在上海是最多不过，要落到长毛子手里如何是好啊？因此我特来通报提醒阁下。 说得好，说得妙极了。
杨大人，关于你们国家的事情，有件事情我要对你